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5月2号了，今天的市场啊实在是大跌，一开始呢就看到整个市场的动荡，包括今天呢马斯克哈都说大萧条已经开始了哈，今天整个市场是一片阴霾，包括呢地区银行哈整个的抛盘呢非常的汹涌，大家都在猜下一个的第一共和银行到底是谁哈，这是整个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个的市场。在昨天周一共和银行倒闭并且出售给摩根大通之后呢，美国银行股今天遭遇了暴力的抛盘，股价全部是大幅的下挫，并且呢带动整个市场的广泛的卖压。周二呢美国主要的股指全部是下跌的，能源股金融股是灾情 惨重。今天是周二，美联储呢会议已经在进行了，明天下午呢将公布利率决策的最终的决定。同时呢本周也是密集的央行周，所以呢再一次围绕着央行的金融指挥棒，整个市场呢都会上下波动哈。我们今天看到啊道琼斯指数一度崩跌超过600点，中场的时候呢收黑了近370点，纳指和标普呢都是狂泻哈超过1%。道指今天最终收盘的时候是跌了367.17点，跌幅 1.08%， 收报33,684.53点。纳斯达克下跌了132.09点，跌幅 1.08%， 收报12,080.51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48.29点，跌幅 1.16%， 收报在4119.58点。费半今天下跌了22.24点，跌幅 0.74%， 收报2996.86点，回到3000点下方。今天呢五大科技天王普遍是疲软，亚马逊上涨了 1.55%， Meta 下跌了 1.62%， 苹果跌了 0.62%， Alphabet跌 1.75%， 微软也跌了 0.05%， 微软还是始终比较是坚挺的哈，基本上跌幅都比较小。道琼成分股呢今天是超过一半都是走低的，像 Walgreens 它跌了 3.21%， 美国运通跌了 3.81%， 雪佛龙今天下跌了 4.31%， 哈就是能源股今天都是跟着美元一起走软的。 3M 呢下跌了 2.71%， Merck 上涨了 1.33%， 费半呢今天是涨跌不一，美光跌 0.72%， NVIDIA 下跌了 2.42%， AMD 上涨了 0.25%， 应用材料跌了 0.7%， 德仪跌 1.64%， 高通今天上涨了 0.23%。台股的 ADR 大部分是收 A 的，收黑，台积电今天跌了 1.21%。今天整个对市场呢带来最大挫折的就是地区性银行股哈，普遍都是大跌的。PacWest 和 Western Islands 在盘中多次呢是熔断哈，直接是暂停交易。Western Islands 呢今天它跳水一度是跌幅 27.2%， 是几次触发了熔断。全天最后收盘的时候呢收跌幅是 15.12%， 每股现在是30.93块。太平洋合众银行啊 PacWest Bancorp 它呢一度是狂泻了超过 42%， 也是触发熔断，全天的血崩 28%， 每股现在是报6.55块。 Comerica Inc 还有 Zion Bank 他们都各自呢下跌超过 10%， 这都是区域银行。嘉信理财呢它也有银行的这部分，今天呢它也下挫了 5.3%。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纽约证交所呢已经将第一共和银行的退市程序呢启动，包括呢不仅是它的股市了，还有它有8只证券哈全部被摘牌了。哎，我们真的是哈，我们高杰去做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感觉我的天，我们真是在见证啊，就是7、8年、10年我们就不断的在看着，2008年一次，现在是10几年了，14年、13年哈，我们又见证着一次银行的这种倒闭，今年已经是第4只银行了，而且呢第一共和银行又是历史上第2大的，仅次于当时那个华盛顿哈那个银行在2008年倒闭的这个。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真的是又是有这么多，而且这几个都是在我们硅谷啊， Silicon Valley 也是我们硅谷的，第一共和银行就总部就在旧金山，全是在我们周围的。所以在我们湾区来讲，这一波影响的很多的人都是我们旁边的亲朋好友， 哎呀，真是就是眼睁睁的哈，看着这件事情就在你眼前发生了。我知道呢，像硅谷银行的一些朋友，他们都过去一个多月了，都觉得反不过来劲儿，就是一天之内，他们用他们的话讲，一天之内就看着这银行破产了。那么现在呢，这硅谷银行再次发生，当然了，大家已经有了前期的准备哈，它一直是非常的波动，但是最终呢是。他的季报出来之后呢，一看这钱流失的太厉害了，那最终呢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昨天呢，虽然摩根大通已经是伸手了，但是呢，市场上仍然是忧虑非常的大。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详细的分析。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美股啊，费城银行指数 KBW 一度呢再次下跌的幅度近7%，也创下了从2020年11月以来的新低。市场啊。基本上还是反映哈，就是担心有更多的银行是不是还会陷入困境，包括呢 SPDR 哈，就是标普里边的地区银行性的 ETF 也今天重挫了6.27%。今天呢，受这个美国地区银行的风险发酵的影响啊，避险的美债全部是受到追捧，美债的价格呢这回终于攀升哈，收益率开始跳跌。接近尾盘结束的时候，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跌了14.43个基点，现在是报3.42%哈。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是跌了16.7个基点，报3.97%。今天呢，国际油价也是重挫的 ，WTI 原油6月期货收跌了5.29%，现在每桶是报71.66块，创下了。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布伦特7月原油期货呢收跌了5.03%，每桶呢也跌下了每这个80美元的这个关卡，现在每桶报75.32块。所以呢，今天不仅是区域银行哈造成股价的大跌，为什么马斯克都在喊呢？这个经济衰退已经来了等等的，大家是觉得呢这一次恐怕呢。不好哈，通胀又这么严厉，这么粘性如此强，地区银行呢，银行业如此还是不稳定，然后呢，联储现在还要去加息，所有的这些呢，裁员风暴还不断的再去蔓延，所以就是对经济这种衰退的恐惧啊，像一场风暴一样。这是来自于 Wallandera 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总经理，他说对经济衰退的恐惧就像一场飓风，摧毁了沿途的一切，当然也包括我们石油的基本面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原油需求上升，供应下降，但是呢这些都不重要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哈，就是对大家这种经济是不是衰退呀，这银行稳定不了的话，这是雪上加霜嘛，这就是导致今天看哈，整个原油啊它是一个预期的这样一个领域，我们看到呢整个是下跌的。来，今天呢就相对了，黄金今天收高了1.6%，创下了4月中旬以来的新高。周二啊，黄金期货哈都已经突破了2000美元的关卡。周在明天嘛，联储将宣布利率嘛，围绕着银行业的担心，为今天的这个黄金啊提供了支撑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31.1美元呢，今天涨幅达到了1.6%，每盎司现在是报2023.3美元。FISAX 数据呢显示，这是从4月13号以来最活跃合约啊显示的最高的结算价格。包括呢白银也受到同样的力量的推动哈，它价格上涨了39美分，涨幅也达到了1.5%，现在每盎司呢是25.62美元。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哈，就是也有分析师呢是预期，如果美联储哈暂停加息周期的这个迹象啊，金价可能会达到2300美元。那可能有的朋友问，为什么呀？他如果暂停加息，说明经济真的出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大家就风险性更高，那个时候股市可能会大跌，金价可能会大涨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市场的情况。今天有个公布的数据，三月份职位空缺继续下降。这个数据呢是显示职位空缺是959万人，不及预期的977万人，959万人呢创下了2021年5月以来的最低。三月每个失业工人对应的是1.64个职位空缺，在去年12月份，包括1月份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时候一个工人都对应啊超过2个以上的工作岗位，现在呢只剩下了1.64，但是 仍然是比较高哈。所以衡量劳动力信心的自主离职人员是2021年5月以来的最低，而裁员和解雇人员呢激增了24.8万人。富国银行的分析师呢，他们分析这个数据认为哈，辞职率小幅下降，裁员和解雇率呢小幅上升，这些趋势和劳动力市场继续逐渐降温呢是表现一致的。但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讲，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是紧张哈，仍然是工作岗位多于找工作的人哈，或者是多于失业的人，就是目前美国经济的情况。那你这样的话，昨天我们还报道这个数字嘛，他的工资也是上涨的，所以通胀仍然是非常的顽强吧。那今天呢，从国会到市场还在泼冷水哈，多位重量级议员敦促呢停止加息。本周呢是超级央行周啊，那美联储会不会哈第十次加息之后暂停加息的这种哨声？所以明天下午呢将是重量级的哈，大家都在关注着了。现在市场呢普遍预期呢美联储会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准利率呢上调到5%到5.25%，这将是从2007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也是呢美联储连续第十次加息。所以到底何时开始降息是目前市场的一个压注。那么我们看到呢，它要加息呢，现在我刚才说到哈，从金融市场我们知道过去包括马斯克啊，多个市场的这些人都在给联储呢施加压力。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不包括马斯克今天他所说的吵吵把火的，他说啊大衰退要来了，他自己本身是有这个利益冲突的，因为他本身是借贷方，他呢利息低对他是有好处的，加息对他是成本增加的。所以呢对于有严重的利益在里边捆着的人呢，就怎么吵吵我们要去客观的去看哈。那现在呢政治方面，经济如果衰退对执政党也是有这种 conflict， 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次呢议员也开始说话了。他呢是包括两名资深的参议员沃伦，他是曾经竞选过美国总统的，还有桑德斯哈，这也是，这都是竞选过美国总统的，他们都是呢给美联储鲍威尔呢去写信，要求呢就是暂停升息。他们是在昨天哈就给鲍威尔一封信，他说对联储货币政策的策略以及可能导致数百万民众啊美国人失业呢表示担忧。他们说西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倒闭之后，最近银行系统动荡，加上 Fed 此前升息的影响的延后，都让美国经济对 Fed 的过度行动更加不堪一击。这些议员们列举了去年9月以来最慢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增速，富有弹性的就业市场和 3.5% 的失业率，证明呢没有必要进一步升息。他们在信中说，虽然我们不质疑 Fed 的政策独立性，但我们认为继续升息将是放弃 Fed 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双重使命，而且呢忽视了小企业和工薪家庭，他们将被困在这场危机中。议员说，尽管 Fed 评估经济在实现低通胀方面取得进展时，应该对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但迄今为止的证据表示哈，在不给经济刹车，不让数百万美国人失去工作的情况之下，对抗通胀能够取得进展。哎，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哈这样的一个情况。每次呢联储在经济不非常糟糕的时候呢，都会呢有议员呐、总统啊去施加压力。这个时候呢，对 Fed 也是对联储主席的一个重大的考验。议员的施压还都不算什么呢，其实呢当时Walker 哈就是掌席最厉害的那个联储主席 Walker 当时对特的是卡特总统，而且呢当时卡特总统是连任的，当时的失业率呢是高啊，在美国失业率高达超过6%的，现在才三点多嘛。所以呢你想勒住这批通胀的野马呢是还不一定那么容易的。那你看看吧，这个鲍威尔他到底能不能抗得住现在这种通胀，咱们亲身都能感受到美国这个通胀，如果你停在这儿的话，这个经济呢工资啊等等再去通胀整个这么持续再去高涨的话， 对美国来讲的经济一样会带来重大的挫伤，所以这回把这个联储放到火上烤，两边夹击他怎么办哈？这是他的两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也看到被称作美联储喉舌哈，他这个叫做 Nick， 他昨天呢就说哈，今天呢他又是发表了一个发文，他回顾了2006年当时美联储内部的一部辩论，来对应呢现在啊也是两种观点啊这样的一个辩论。他认为啊，他自己说美联储官员可能同意本周的 Fed 会议上加息之后呢，他们将转向六月份哈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六月份加还是不加啊，就这一轮加息是不是可以停了。他这个文章呢是比较长的，我就把我自己理解的我 get 到的这个呢给大家讲一讲吧。他就是从他字里行间，当时呢2006年的时候，那当时还是联储主席还是格林斯潘哈，那他当时呢就是是怎么样去发表声明的，也是在越来越多的联储官员呢对继续加息呢能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必要性的表示怀疑，希望停止加息。一些呢官员呢，但其他的一派呢也是同样担心的通货膨胀，当时是2006年的五月，赞成的加息50个基点，后来呢两派官员都做出妥协，最后呢当月的利息提高了25个基点。在当时的声明措辞当中呢，美联储的立场是发生了一些软化，他呢有些措辞我在这不重复了哈，就是他有些比如说需要进一步收紧政策，又加了一句，任何此类收紧的程度和时机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前景的演变，是吧，跟我们现在听到的过去联储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当时是不公布的，联储会议是没有记者招待会的，也不会去公布啊他们去发言呢、啊、给大家讲他利率的政策，没有的，他说出来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了，都是大家在之前争来争去，当时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呢会怎么样，那也是两种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他们认为呢很有可能呢联储会采取第二种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就是在六月份的声明当中删除哈可能哈还需要进一步加息这句话哈，就把这个程度和时间的措辞呢进行一些调整，那这就是大家对这个预期，所以明天下午对记者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呢将是一个重点的看点。明天呢高姐也会请 Rex 哈，我们会详细的分析联储的这样的一个讲话，明天呢他的这个一出来，他的政策利率这个声明出来是市场一个动荡，然后呢他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将会每一句话都会引起市场的波动，大家明天就去看着吧。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几乎已经熟悉了这样的一个 pattern 哈。那基本上呢今天我们看到的市场的分析师哈就认为人们呢都是担心危机还没有结束，利率还会继续上升，那么这个呢就会成为更多问题的催化剂。同时呢现在还有一个关于商业房地产问题的讨论是越来越多，而呢商业房地产又恰恰都是区域银行的这一部分的主要的客户。Oanda 高级市场分析师哈叫做 Ed Moya， 他就研判，他说华尔街正在迅速的按下卖出的按钮，因为银行业的动荡似乎不会很快的消失，风险偏好呢没有机会因为交易员关注的是对区域银行挥之不去的疑虑衰退可能性的上升，以及美国下个月可能出现债务违约风险越来越大，这些它这个概述的是非常的全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黄金哈是大涨的，我也看一下比特币哈，今天 VIX 指数仍然非常低，只有 17.78， 然后比特币今天涨了 1.45% 哈，它现在跟黄金是同样的去上涨，它现在比特币呢一枚是28,432.19。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市场的情况哈。还有一个消息呢是白宫已经证实了 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微软、 OpenAI还有Anthropic， 这些企业执行长将在本周四和副总统贺锦丽还有其他的政府工作人员就关键人工智能 AI 问题呢在白宫举行会议啊。在昨天有一个消息，我今天如果有时间高姐给大家讲，就是微软的 AI 的最早的研发人员开发啊 AI 之父吧，可以这样去说，他呢离开了 Google， 他呢说很后悔他去开发这个 NAI， 他说离开 Google 之后呢，他可以对 AI 的伦理啊、危险呢等等更容易去讲话。但是呢，他表扬了 Google 的 AI Bard 呢等等哈，是非常的优秀的，和 Google 的这个 AI 没有关系。这些呢都看到这种 AI 的发展呢对整个社会哈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影响，而业内的人士呢对此问题的担忧哈越来越明显。以前在节目当中高杰给大家讲过微软他们关于伦理的这一部分的部门管理人员和这一部分的人员全部都开掉了，那么大力的去发展，可是这一步的发展未来对人类社会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利与弊，应该如何去限制，现在呢只有意大利呢有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并且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妥协，但是呢美国现在还没有。那这就是呢我们所现在看到的一些情况。那么目前呢属于春秋啊，属于战国时期，仍然是攻城略地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我个人啊也感觉就是对很多的一些传统行业都会带来暴风雨般的这样的一些冲击，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呢都会发生的。在几天前我给大家报道的哈，很多的企业昨天不就是吗，他已经不招工了， IBM 都不招工了等等，有一个游戏公司不是已经裁员很多人吗，基本的一些设计图像就包括制图等等全部是受到冲击啊。我自己认识的一些搞图片设计的哈，就那个平面设计的，他们现在都非常的焦虑，他说可能很快就没有工作了，这真是目前大家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吧，这是今天市场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专题，还有呢企业的财报，像 AMD 啊， AMD 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它是上涨的，但是呢盘后下跌了超过 6%， 这到底都是为什么呢，都跟他们的财报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从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2号，我们看到呢今天的市场呢波动的是非常的厉害哈。我刚才呢也跟大家讲了哈，包括整所有的区域银行啊等等都是大跌。那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呢将给大家呢去分析一下个股的一些情况。Max 能听到吗？
能。
好 ，Max， 我们的今天的企业情况也比较这个多哈。首先呢，我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银行业现在是非常的惨淡，所以呢大家都觉得未来呀美股啊可能是到了一个大跌的这个阶段了，包括明天联储的这个政策会议都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啊。首先呢我想请您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你给我们看一下黄金的走势，然后呢接下来看一下S&P500 呀等等这样的一个大的曲线现在反映出来的从技术角度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黄金黄金在近期内它是涨的，是看涨的如果你讲长期来说，本来黄金就是看涨的，因为现在也是再次突破2000多，至于它能不能突破它的最高峰啊，它大概2070左右啊，那个我们在观察 ，OK， 那因为这个地方它是2000多这个位置，它已经试了几次，然后再跌回去，然后试了再跌回去，所以我们观察看它能不能突破，但基本上它是看涨了，在近期内，短期内如果是标准普尔500的话，S&P500 啊，在一个周内它也是看涨了 ，OK 在近期的基本上是看涨，但是它已经到了差不多它一年内的顶峰大概是在4270左右4270左右，这个是一个阻力。然后当然它长期是看涨它最高峰是大概是在4700点的，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
Max， 你每天都在市场当中哈，20多年了，每天都在看。我想跟你讨论一下哈，就是今天， 如果说区域银行之前呢，说的像硅谷银行啊、Signature 啊那一段，其实后来已经相对来说有点平稳下来了。但是这一次呢，共和银行没有挺住，完了再一次呢，我们看到又一次重复之前的这样一个区域银行的大跌。你在市场上这么天天这么泡着哈，那你会一种什么样的 feeling？啊，曲线是一部分，我知道其实我们做很多包括一些大的投资银行的那些 CEO 的 feeling 哈，我们上次我给大家推荐过2008年的那个影片嘛，那个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花这么多钱来雇我当 CEO 啊，他们就让我给他们喊停，让我听这个音乐啊，听这个感觉，我那个到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动作，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雇我来当这个 CEO。 好，那我同样的问题呢，我来问问你啊 Max， the feeling，曲线是一方面，那你现在感觉美国的这个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如果你讲在短线内的话，短期内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反正就是不能孤注一掷，你就是要长期来看这件事情。 OK，因为 短期内肯定你已经预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话，那就什么事情发生就 见怪不怪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照着理性去做就好了。
那你所说的理性啊，按你的角度上的理性是什么呢？比如像今天的这种市场波动的这么厉害的时候，你会去怎么样去进行布局呢？
我基本上都当然自动化是一部分呢，就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看的，就是自动化它就是这样去做了。因为我本来也是看长期，它短期交易的部分是它那个系统去做的嘛，那我本身是看长期的，看长期，那所以你要做长期的话，你肯定不可能，反正就是不能孤注一掷，这个就是我平常讲的了，你就分散投资，
那么
你可以分散在不同的市场，然后在不同的价位啊。
那么从昨天第一银行到现在又发生了第二轮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像今天马斯克都大喊说大衰退已经来临了，在此时此刻你会做什么调整吗？长期的？
如果长期的调整的话，应该是这样子，你在进场前就要知道你会做什么事情，怎么样出场，所以基本上短期内我就系统去做，我就是看短期趋势，它那个系统它就是自动交易啊。如果是长期来说的话，长期来说就是分散投资，分散投资它分散在不同市场，然后不同的点进呢，所以也就是我平时一直讲的，就是定时定额这样子进的啊。它长期趋势，比如说是看涨的，那基本上我就知道它是看涨的长期。OK， 短期内要小心哦，但是如果你长期你有持有力的话，那基本上你不用管它，短期跌的话就不管它了。
哦，那我现在再问一次，
当然说短期内你还可以，我还是会做 short 啊，还是一样会做 short 去短线套利啊。
哦。我再问一句哈，你不用说具体的，你可以给我们来讲讲大概的这个方向哈，你短期之内你进什么？你说什么？
比如说我讲黄金啊，我讲黄金这个市场啊，因为每个市场其实都能同样这样子说的。黄金这个市场的话，可能我比如说有一个户口，我就是做 long 的一个户口做 short 的。那有一个户口我是 long short 两边的做，那两边的做的那个户口，那基本上就是我看短期趋势，它就是调，它只要是它。它只要上升的话，它就开始做 long， 下跌它就开始做 short， 这样子。那如果短线，但是因为我知道比如说黄金长期是看涨了 ，OK， 那短线它跌的话，这样子做了 short， 它一脚涨回的话，那可能那个 long short 涨回的话就开始做 long 的话，那那个 short 的 position 赚的钱就开始套利了。就开始套利啊，这样子，他就来回套利啊，这样子。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大家可以打电话上来跟 Rex 直接探讨哈。我们呢只是在讨论了，每个人做股票的风格是不一样的。那Max 呢，他就是专业的嘛，他每天都在做。那可能很多朋友呢，也都是很感兴趣了，每天也都在看啊。那您是对这些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一些做法，或者有些什么问题，都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Max 呢，就大家互相去聊一聊哈，探讨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呢，只供参考，不构成大家的投资的决策啊。好，那我呢，接下来我就不问什么了，我能问的我都问了，再问就太过于具体了。那我呢，现在就要去进入企业的这一部分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请问这位听众你好，能听到高杰吗？请讲。
可以 ，SMCI。
Sorry， 请再重复一下。
SMCI。
Max 能听清楚吗
？是不是 Super Micro Computer？
Yes。
OK， 104.43元了，现在的股价。OK， 我看这里它短。在一周内是看涨 ，OK。如果是一个月内还是看跌了 ，OK。如果我们讲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了，长期也是看涨了，所以整体这家公司是看涨了 ，OK。但是它现在已经是算是比较高的价位哦，所以它有可能是随时会往回调整的 ，OK。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个月内它也在调整当中啊，所以。它长期是看涨的，基本上我觉得是可以跟进的，只是不要孤注一掷罢了，就是要有储备啊，要有储备，要有 holding power。
在去年11月的时候，它是有一个低点，现在一直在往上走，今天又有一个回调哈。好，那这位先生，不知道 Max 这样的回答您是否满意哈？您还有其他问题吗？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其他听众朋友们可以打电话上来跟 Max 呢直接去探讨。那我呢就进入到我们的一些个股哈。今天有几个公司呢都做了他们的财报 ，AMD 他呢做了他的财报哈，他是公布了上季的财报是优于市场的预期的，但是呢因为本季展望啊，就是第二个季度的展望是平淡的，所以他的盘后的股价呢是。仍然是重挫了超过6%，他今天呢周二收盘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哈是收高了0.25%的，今天整体的股票是大跌，但 AMD 走高，结果呢季报哈是盘后他的季报之后呢下跌的，收盘的时候他的股价现在是报89.91元，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AMD。
AMD 89.91元啊。一周内是看涨，一个月内还是看跌的。OK， 我讲半年内是看涨，但是一年内还没有走出它整体的趋势，整体下跌的趋势，所以它的阻力大概在100左右。OK， 在一年内啊，它的阻力是在100左右，它的这里有个阻力，长期它是，如果我们看更长期的话，当然它是看涨了。OK， 如果能够突破100的话，在短期内，那它的那个下一个阻力就会在150左右。
它呢 ，AMD 呢，它是为什么哈？它是上季度降幅最大的呢，是涵盖着 PC 伺服器销售的客户事业群，收入呢为7.4亿美元。他在去年同期的这一个部门呢，他收入是21亿美元，大家看到了差距有多么的大，21亿和7.41亿，所以呢，他的这部分降幅也是最大哈，就是包括个人电脑这一部分。但是呢，他们认为呢，客户的这个客户端的这一部分呢，事业在一月的季啊已经是到底儿了。他们认为呢，第一季度应该是。客服伺服器业务的底部，那么他们的资料中心业务去年一年的成长也不大，收入呢是小幅增加啊，从12.93亿到12.95亿，但是呢，他预期呢第二季度本季呢将继续实现成长啊，这是 AMD。 好，那我们今天在第二家呢报财报的呢是福特哈 Q1 的业绩呢远高于华尔街的预期，但是呢全年的年末的财测呢并没有上调，它的业绩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所以它盘后呢还是小跌的哈。 这福特汽车它的车队和 Legacy 的业绩呢是非常亮眼的，超过电动车不断增加的亏损，它的营业的是大幅的上涨，它呢但是呢它维持呢2023年的财测啊，并没有说业绩漂亮，它我说今年财测更增加的增长，它的财务长呢是说从第一季度当中可以看到创造价值和增长的可能性。几个月前呢，它的执行长 Jim Farley 呢，他是说由于执行问题哈，他没有利用去年20亿美元的额外的获利啊，就是等等。 他同时呢，他的这个电动车仍然是亏损31，所有的这些的，他的盈利全部是靠他的传统哈，他的其他的车，汽油车，还有 Legacy 哈这样的所带来的盈利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福特，代号是
F，11.8美元呢，它的股价，我们看总体来说，在一年内它是看跌的。 OK， 我如果看更长期，可能3年内它是看涨的。OK， 我如果它是讲，一年内因为还是看跌的嘛，所以其实还是要再观察的。OK， 下它的历史的高价位其实是在最高价位啊，其实是在99年左右，大概33美元哦。 然后就一路下跌到1.8美元，然后又再回涨到差不多20多美元了，OK， 然后再回调到差不多10美元了，这样子，所以它在这区域当中去盘旋了，等于是它还没有，长期来说它也不能说是完全看涨了，所以我们就。
这个还是要再观察了，可能就看短线了，短线是下跌的。好，这是福特哈，福特的同业的竞争对手呢，通用哈，它是在上周调升了今年的关键的财测，并且呢，它公布的营收和获利也是高于华尔街分析的预期值，所以呢，这些呢对福特公司呢都是形成了一些压力了，这是我们看到的，福特汽车哈。 今天呢有两个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特斯拉，今天跌了0.91%， 每股现在是160.31块，它呢今年呢多次的降价，然后呢持续调整售价，调高了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的售价，将 Model 3 Model Y 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啊调涨了人民币2000元哈。 在美国市场的售价呢，则调高到250美元啊，这是特斯拉。那特斯拉、苹果，这都是我们湾区大家既熟悉啊，也很多人非常全世界人都非常喜爱的这样公司和股票了。那所以我每次都大家都在关注，我会给大家去讲一讲。特斯拉，Max 还是维持对他的看法吗？我们昨天你刚跟我们分析过哈，你说短期内它可能长期还是看涨，短期内会有些回调，对不对？
是，但是现在如果你讲一周内它是看涨了，OK， 如果是一个月内它还是看跌的，OK， 我们看一年内它也是看跌的，基本上，所以才没有走出跌势了。如果是长期它当然是看涨了，只是讲现在就是在短期的这个区域当中盘旋了，就是大概在100左右，100多了。 100多这个位置啊，差不多都已经，我看，如果你看短线，它就是我们这样看呢、啊。如果是一周内是看涨，但是这个是超短线呢、啊。如果是一个一年内它还是看跌嘛，所以如果你长期投资的话，可能就这还要再观察了，如果是。 当然，你是看更长线的投资的话，那就不管了。那跌了就再买，跌了就再买，因为它更长线它也是看涨的，所以它最高股价是407。 所以你160到407啊，我讲能，如果它能回到那个点的话，那基本上还是有蛮大的空间的、啊。也如果它在低，那至于低价位大概100左右，低价位这100左右这个位置，所以它的下跌的空间可能也没有太高啊，因为长期它是看涨了。
这是特斯拉哈，然后呢，苹果今天是二号嘛，明天是大家都在看着联储，星期四5月4号呢就将是苹果的财报了，这也将是呢全世界哈都在关注的这只股票，因为呢现在经济紧缩，消费者收入减少，消费力也是下降。投资人呢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哈，现在呢外界预测呀，它2023年的年销售可能会疲软，收入呢恐怕是低于预期的哈。这是现在像什么瑞银的分析师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分析师啊，他们是说呢 ，iPhone 手机是苹果的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2023年第一季度呢是显示它的销售额年减了8.2%。2023年的 iPhone 销售量是2.25亿只，低于市场普遍预测的2.29亿，这就是市场分析的。所以今天呢有这个分析哈，它现在微跌了0.62%，当然整个大盘也都是卖压比较大。那么到周四的时候，5月4号的时候呢，将是一个重点的观察的一个指标。那么今天呢，股市大跌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大涨的呢？有的啊，我们知道有一只股票呢，在可能本周晚些时候会纳入标准普尔500指数之内的，它的代号是 AXON 啊，Axon Enterprise， 它呢在今天呢是大涨了1.95%哈，每股是220.22块。好，那我们的广告之后呢，请 Max 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只股票，代号是 AXON。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的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扛起信任，搬来幸福。
李师傅搬家公司经验丰富，价格优，业务全，擅长搬钢琴及长途搬家。
放心搬家就找李师傅，510-708-8999，510-708-8999。
为当届顾客，百灵园百恩园清明特别优惠，有限期延至5月17号，百祥园延至4月30号。预购福地、葬礼及火葬计划套餐折扣高达25%。购买3块福地，第4块福地免费赠送各种骨灰龛位，优惠高达20%，有24个月利息回扣及60天延期付款，多种优惠供选择。详情请电888-691-9026，888-691-902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账码，为您推荐真正不查收入贷款项目。自住房只要首付40%，我们不需要任何收入信息，也不需要雇主信息，贷款额可达200万，利率也很好，可以到7%以下。投资房只要首付50%，利率也一样，重贷套现都可以，利率都一样，不需要收入信息，也不需要租金信息。另外，除了公民、绿卡、工作签证以外，外国人、学生、庇护工卡都可以。欢迎电话咨询详情，4088-583198，4088-583198，也可以加我微信账码2013 johnma2013。 You are alone, my solution。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线上呢还有着20多年金融市场经验的 专业管理人士 Max 哈，那他是我们的常驻嘉宾，为大家呢去看一些企业，或者是从技术角度上谈一些他对股票的看法。我们的所谈论的这些呢，只是信息的提供哈，不构成大家金融的决策。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大家可以打电话上来和 Max 呢直接进行讨论。我们接下来呢去看一下哈，刚才我所提到的这只股票，这只股票呢是，它专门是做什么呢？是给这个警察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美国警方提供电击枪、随身录影、行车记录和警务管理软件订阅服务啊，它是做这样的。那它呢可能会在本周之内会纳入哈标准普尔指数，那么这个呢对一个企业呢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它的股票呢上涨已经是每股达到了220.2元，代号 AXON。Max 你怎么看这只股票 ？Max 我听不到您的声音。
OK， 在一周内是看涨的。OK， 如果是一个月内的话，我们它主力大概是227，所以很接近了。所以我们看更长期啊，半年、一年、五年以上都是看涨了。所以它现在几乎是在历史的最高价。
嗯，如果换你的话，你会进吗？
这个基本上，如果你看长线的话，它是看涨了，是能进的，我会进呢。但是如果反正就是不能孤注一掷，因为它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短期内。
是啊，
但它长期是看涨了，所以如果你长期看涨，短期内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话，那可能就那肯定是要有持有力，就算它长期是看涨。
嗯，好，这是一只哈比较亮眼的股票哈。还有呢，今天是 Uber， 它公布了第一季度的收入，同比增长了27.5%，达到了88亿美元，超过预期的87.2亿美元，净亏损从去年同期的59.3亿美元缩小到1.57亿美元。哇哦！哎呦，今天明天 Uber 一定会大涨，我这么猜啊。要知道去年同期亏了59.3，它现在只有亏了1.57，每股呢亏损只有8分钱啊。然后它预计的第二季度总预定量是330亿到340亿美元，调整后的税息折旧，还有呢摊销前的利润呢是8到8.5亿美元，都超出市场的预期。Uber 呢是预计它的其他的送货业务呢会在今年保持强劲的增长。Uber 的这个第一季度的表现呢，很好的业绩呢是说明什么呢？尽管经济前景不确定，物价不断上涨，但是呢消费者在乘车和外送服务的这方面的支出干什么还在增加，所以今天 Uber 的股价跳涨了哈，11.55%。对不起，它是在盘前公布的，已经涨起来了。那么明天呢 ？Uber
的话，36.52元，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和一年内都是看涨了，所以但是它长期来说，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它在大概60左右啊，它是它的最高峰啊的股价，2021年4月，然后它就一路下跌到差不多20美元了，现在等于你是现在是在回涨当中了，回涨到差不多36，从21回涨到36，然后它最高股价大概在60左右，所以60左右它是主力，如果是因为它长期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短线如果已经买入的话，那就要持续观察。
嗯，Uber 啊，这个他的 CEO 其实很有故事，和他对的呢就是 Lyft， 咱们不到一个月吧哈，才上周他就开始大裁员嘛，那是新的 CEO 去掌门，而 Uber 这个 CEO 呢，他有很多的故事，我就简单给大家讲。他这个 CEO 上任之后呢，他真的是一直呢就是用心的去琢磨哈 Uber 的这些问题。他自己呢买了一台车，从开始注册 Uber 当 driver 开始去测试每一个步骤哈。他甚至圣诞节的时候都出去开车，然后呢他就能看到他的软件有多少问题啊，给小费呀，包括呢软件有很多不他很多的问题，他就回去到内部进行改正，包括呢他体验到 driver 的不容易，因为 很多的时候他们缺 driver 嘛，那么这些呢都是他对公司的进行了非常认真每一个细节的考察。我们在看到呢很多的美国大企业的时候哈、啊，就是他的那个经管理团队和他那个 CEO 其实对这个企业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那么这个 Uber 的 CEO 呢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故事，那这个呢是我以前我看到没有时间给大家讲，但我就看到这个 Uber 的这个业绩对我来讲不出乎意料之外哈。我知道如果这样认真的一个 CEO 除非他就是一个蠢蛋，否则的话他每一个环节都在去做的话真的是不断的去改进，去想到怎么去吸引更多的 driver， 怎么去在小费的方面的进行调整，那这个企业去开始盈利啊等等是不奇怪的。另外还有一个企业巨头是哎呀叫什么来着，他们是一个做食品的哈，那个 CEO 和60000个他的连锁店的员工去亲自谈话，去改进他每一个连锁店的细节。你想一想这样的 CEO 他能对企业他能不去做每一个环节的这种开源他那个节流吗？所以非常有代表性哈，这是一个 Uber 今天的这个故事，促使高杰有点感慨。好，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是辉瑞哈，辉瑞制药它呢今天公布了第一季度的业绩， COVID-19 的疫苗需求下降，但是呢它的利润仍然是好于预期，它的疫苗的销售呢跌了近80%，但是利润是好于预期的，它第一季收入按年下跌了29%，总收入是128.8亿，但是呢它好于预期的166亿，利润按年下降了30%，是55.4亿美元，经调整之后每股盈利1.23块，高于市场预计的0.98，哎呀还高不少呢。COVID-19 疫苗呢按年销售大减75%，同时呢 COVID-19 药物呢Paxlovid 第一季度呢销售额按年增加了28亿哈。今天是美国还有一个大消息在这跟大家公布，从5月11号开始，进入美国境内的所有的旅客呢不再要求出示疫苗注射证了。加拿大去年10月份就已经不要了，美国拖拖拉拉一直拖到这个时候终于宣布了5月11号开始进到美国不要疫苗注射的这个卡了。我自己就有朋友在日本呢，在哪儿就是不愿意到你们美国去，我说为啥，他说你们美国要这个疫苗注射证啊，我那些朋友属于没打疫苗那会儿的，他就不来。然后我今天把消息送给他们说哇，他说我终于熬靠过了他们啊。对我们的听众来讲呢，这是一个消息哈，这证明着这一波的疫情真的看来是没有问题了，算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好了，那我们看看辉瑞的股票吧 Max。
辉瑞的股票啊，
嗯，
你想啊 Pfizer、yeah, Pfizer 现在39.06块啊，06分美元，它的股价短期内我看是看跌的，在半年内一年内都是看跌的，我们就是一年内整体来说一年内都是看跌的，如果长期它是看涨的 OK, 它的股价大概涨到58.71块在2021年12月的时候 OK, 它然后它是从12块啊的底部在2009年的一直攀升到差不多58块了 OK, 上一次跌的时候它是大概跌到36块左右，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价位再往下一点，所以短期内它是看跌了，长期是看涨的，所以如果有资金的话其实是可以一点一点买入，但是如果想要再等的话，再观察的话也是可以的。
嗯，
如果是长期投资啊，短线的话就肯定是这是看跌了，所以就要观察。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再给大家分析了。还有这个 Thomson 路透哈，就路透那个母公司，他宣布不裁员，你投资1亿呢用于 AI 哈，他今天也公布了财报。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给大家讲这么多了，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谢谢 Max。